又有了吧？父亲节快乐！都姐妹们说快乐，我看父亲都不太快乐。当然这也难怪，因为在这个世界文化里边，好像父亲不太，这个父亲节不太被纪念。其实我有啊，昨天晚上我到我女儿家，我女儿给了我一件礼物，我才知道今天是父亲节，所以今天题目改了啊，原来想的不一样，原来都没想到会过父亲节，所以今天我们还是从父亲节开始讲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这个每当父亲节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哎，母亲节的时候啊，给姐妹们送鲜花，然后呢，作为弟兄要想着给自己的妻子买礼物，也要给自己的母亲买礼物。所以呢，一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一到父亲节的时候，好像我们这些程序都省了哈，好像这个父亲节，男人的节日是什么节日？就是父亲节嘛哈，还有劳动节。我觉得劳动节好像一想就想到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对不对？啊，一到母亲节、情人节，想的都是姐妹们啊。你看情人节很有意思啊，情人节是双方的，但是你看情人节都是商店都没有卖给弟兄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他们要什么，所以鲜花也好、巧克力也好，都是卖给姐妹的。现在我们今天从父亲的呼召和责任来分享啊，我从三点来分享。那啊。前几天我来参加这个六四的纪念活动啊，我到了国会去见了南 C， 然后呢，我一个朋友给我开车，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一个年轻人，很年轻的年轻人，他告诉我他一个好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前几天死了。那我说怎么死的？吸毒过量。那么在马里兰大学是一个亚裔啊，也是这个跟我说的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年轻人。他说的，我说啊，怎么会吸毒死呢？他说这个毒品呢被怀疑是假的，中国大陆出口的。那这个毒品也有假，你知道吗？现在这个不是说毒品这个叫什么海洛因也不存啊，很多是勾兑的，像酒是勾兑的，喝死很多人，海洛因勾兑的也吸死很多年轻的人。那么这个年轻人死了，他问我一个问题，说这个孩子死了他能上天堂吗？我说他信主了没有？他说没有。我说那不能上天堂，这个不是我愿意不愿意上天堂，因为神的救恩是不可以 compromise 的啊，接受了信了就是信了，不信了就与天堂与神的救恩永远的隔绝。那不是我们不同情这样的孩子，那我就问这个孩子为什么他没有去教会，那他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子的？他就跟我说他的父母离婚了。你看这是我们想到的一个问题，那父母离婚了，然后母亲呢为了补偿这个儿子呢，就给他一个 credit card， 这个 credit card 里足够你可以交学费，足够你的生活，甚至足够你可以吸毒啊，因为母亲就不再过问孩子做什么，他已经上了大学。父亲母亲虽然离婚，就这么一个孩子，那我想他们的晚年一定是很凄惨，我想他们晚年也会非常的懊悔，他们会走离婚那一步他们牺牲了后代的代价，不是仅仅这一代哦，也许后来就没有后裔下一代了。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常常说弟兄姊妹啊，你们在有生之年你们多生啊，要多生，要生养众多，生养众多你才能建立你的家室，建立你世世代代上帝儿女的家。所以今天当我分享着，我想到马大这个学生，我心里也是非常难过。所以我今天看到我们台上这么多的我们的青少年，我们在这里献诗赞美，然后他们向父亲说啊，父亲节快乐的时候，心里很安慰。我觉得感谢主，我们这个教会从2003年建立到现在，我们多少的年轻人从我们这个孩子们从我们教会得到祝福的太多了。你就去数吧，你数不管我们上哪一个大学的，当然我们有名牌大学的，我们有哈佛的，有我们有 MIT 的，我们都有，我们有啊这个UVA 的都有，但是也有很多很多虽然没有上好大学，但是他们的品格在基督爱里边被神来建造，他们能够成为讨神所喜悦的儿女，这个也很重要，这也非常的重要。不在于我们去哪一个学校，在于我们从小他们能够全面的成长。所以今天我会从三个角度来分享啊，一个是父亲的呼召，一个是父亲的榜样，第三是父亲的责任。我们今天父亲节，我们就在主的里边来分享这三段的经文。当我们打开马拉基书的时候，我看到马拉基书也讲到了做父亲的责任呢。马拉基书说，我们做父亲的要把脸转向我们的儿女，我们儿女要把心转向我们的父亲。 所以什么意思呢？我常常想，为什么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没说母亲的心转向儿女呢？我想可能因为母亲十月怀胎吧，这个孩子跟他有血肉的联系，可能比父亲更近一些，他不需要转向，他本身就是跟儿女在一起的。可是我们的父亲呢，因为亚当犯了罪以后，人就开始在外面的劳碌啊。圣经说当亚当犯罪的时候，被咒诅的其中一条就是男人要汗流浃背的，他才能够生存，才能够营养育他的家庭和儿女。所以男人更多的时间来注重在外边的工作啊，外面的工作，外面的成就啊，外边人的夸奖，外边的社会的活动，我们往往就忘记了我们的家庭对儿女的教养。所以今天我们用一段经文很特别，就是我们如何来教养我们儿童。以弗所书第六章四节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养育他们。所以我觉得做父亲首先是一个 calling， 是个呼召。有的很多人还没有结婚就做了父亲啊，当然这是非常的意外的，这种事情存在。所以他怎么能知道怎么做父亲呢？他可能觉得这个孩子都是在一个累赘。我记得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啊，在医院里边啊，我陪着这个女儿的母亲和孩子的时候，我们隔壁有一个孩子出生了，一个17岁的女孩子生了一个男孩，男孩特别的可爱。那然后呢，这个四个小朋友在那里都是17、18岁的年轻人，他们不知道谁是父亲，然后他们就互相推诿，因为父亲要付医疗费的，你知道吗？医生就过来说，你们谁是爹啊？然后那几孩子说他爹，他爹，反正都不说自己是爹啊。后来那个母亲的女孩，那个女孩的母亲来了，说不管谁是爹，这个孩子我要了，这是我女儿的孩子，我来养他，你们谁是爹都不重要，重要是你看一个错，这个孩子出生，这个父亲他怎么能够负起父亲的责任呢？他不可以负起父亲责任。所以父亲是一个呼召啊，父亲是一个呼召。这个呼召不仅是要把他们养大，更重要是教养啊，教养。所以当我们年长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孩子是何等的重要啊。有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忙于事业啊，我们忙于工作，我们忙于成功，我们很多少精力给我们的孩子呢？我们估计可能给的精力不多，尤其成功人士啊，成功人士，尤其像我们这些不是特别成功的，可能会陪孩子还多一点。那些成功人士没有时间陪儿子，因为他们说我们多挣些钱，我们可以留给后代就够了啊，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是我们的后代，我们有钱的叫什么富二代啊，他们是富二代就好了，做官的叫官二代啊。我最近又发现一个新的名词，说牧师的孩子叫牧二代，你知道吗？你可能没听过吧，有官二代、富二代和牧二代，我觉得有道理。因为这官二代要接官 接班的，你知道官二代要做官，对不对？有没有官二代不做官的？现在我们的国家主席不是官二代吗？对不对？哪个不是官二代？你看到没有，官做到国家就做国家级的官，官做到省一级就省一级的官，官做到县一级就县一级的官。所以这个官二代是去承受这个官的职分的啊，官职分。所以我小时候，这个我们的老师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到现在也没人让我们去接班，对不对？因为你不是官二代。那还有一种叫富二代，这富二代呢，就是说你要承受这富人的所有的产业，对不对？你父亲的他不会给别人的，对吧？他一定给你自己的孩子。我上礼拜在多伦多我讲这个，我们是上帝的后嗣，既是后嗣，我们就是承受产业的人，对不对？那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那我们叫什么？上帝的二代。那我们这了不得了啊，这可了不得，这上帝的所有的祝福都给我们。那牧二代呢，就开始，你看这牧师的孩子啊，大多是牧养教会的，我觉得这很好。那如果那牧师的孩子不信主了，这很糟糕，对不对？牧师的孩子信主了，那很好，他们去开拓教会，牧养教会，这个牧二代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觉得当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这个父亲他有一个责任，就是他有上帝对他一个亲自的呼召，让他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儿女，到老都不偏离神的话。那么其实这个世界上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我觉得不信主可能都懂。我记得林则徐好像讲过一段话，说子孙这个子孙如果有能力，我留钱给他做什么呢？啊， 不需要的啊。如果子孙没有能力，我留钱给他，反而是害了他啊，反而是害了。所以根据统计数字，一个十八岁的孩子，这个在世界生活是6570天。你只有这十八岁之前，你的时间可以给他。如果过了十八岁以后，你再见他，可能得预约了，对不对？你要预约啊。这个你不一定说你想见就能见啊。如果结了婚了，你更得预约了。我有个朋友是个牧师，那他跟他儿子住在一个小区，那小区那儿子娶了个德国的媳妇儿，然后他们就生了三个孩子，很好，这德国媳妇给他生了两儿一女。那这德国人就讲规矩，所以这个公爷爷奶奶从家里门口路过时，听着孩子在屋里哭，那是不可以进的，要提前预约啊，预约。所以他就很辛苦。他说：“这个德国人这文化，你看预约的时候，如果媳妇儿说我们今天很忙，对不起啊，换一个时间。所以你看，在一个小区听着孩子哭都不能敲门，所以是很难受。我说这很正常，所以我跟我女儿也是，我昨天要住她家，我就得跟预约啊。我从纽约来，我说今天晚上住你们家啊，你几点到家？他说我现在在 Richmond。我说没关系，我有钥匙，反正我是一定有留钥匙的。对，你愿什么时候回来？所以但是你要总要打电话嘛，因为这已经不是你的家。”这是你儿女的家，你有预约。所以在这个短短的6000多天的时间里边，是神给我们做父亲的跟儿女最好相处的时间，因为他逃也逃不掉，他还没有驾照，他还没有钱，他就得住在你的家里边，然后他还得听从你的一些命令。那我们如何在这个时间用神的爱来爱孩子，用神的话语教导孩子，如何在婚姻中做见证，给孩子一个正确的榜样。所以如何知道我们做父亲，这非常非常重要。在这段时间里是我们做父亲的上帝给我们最好的时光，那盼望这个时光弟兄姊妹多一点，尤其我们做弟兄的，既然不管外面多么忙，多一点的给孩子时间，不要回家一进屋说作业拿来，这个就我的父亲一下班就是这样子的啊，作业拿来啊，拿来看怎么搞的，考个什么80分，那在我的父亲眼中不到95可能都不行，对不对？那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也给孩子更多的爱。所以首先我们看呼召，呼召，我今天在呼召我讲到一个人，这个人叫亚伯拉罕。在创世纪我们知道有一个父亲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仅是他儿女的父亲，亚伯拉罕也是多国之父啊，他是多个国家的父亲，而且亚伯拉罕也是信心之父。所以在圣经中亚伯拉罕这个人很特别，他被称为信心之父，他也被称为多国之父。那么他本身也是一个父亲，在亚伯拉罕的第12章，神呼召他的时候，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哪里呢？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神呼召他，给他一个应许啊。什么叫应许？就是你还没有看到，但是我给你一个保证啊，这叫应许。神给他什么样的应许呢？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是第一个应许，我必赐福给你。第二个，第三，我要叫你的名为大啊。第四，你要叫别人因你得福。然后神又说，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必须咒诅他，我一定咒诅他啊。那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蒙福。亚伯拉罕凭着信心跟神走的时候，亚伯拉罕会听这些话吗？他是听了的啊，他没有一丝的怀疑。如果我会怀疑，因为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离开哈兰的时候75岁，亚伯拉罕没有儿女啊，他没有孩子，他怎么能成为大国呢？他怎么可以啊成为多国的制服呢？因为他已经75岁，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在第15章的时候讲到了神又一次的应许亚伯拉罕，神对他说啊，这个15章一开始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那时候亚伯拉罕叫亚伯兰，这个憨，大家知道这个憨，中文翻过憨是 king 的意思，憨就是君王。你看蒙古的管王叫大汗，对不对？大汗，那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汗一放上就是王的意思了啊，就是王了。那么在之前他叫亚伯兰，神又对亚伯兰说，在第15章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你是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你看这个现在这个亚伯兰 啊，跟神对话很具体。我觉得我们祷告要具体啊。如果你说你要儿子，你要清清楚楚的要儿子，对不对？你要对象，你要清清楚楚要对象啊。有一个姐妹跟我说的，牧师给我祷告，我想找个男朋友。我说你要什么样的？多高个儿，对吧？中国人、美国人啊，对吧？然后呢，大概长得什么样子？做什么工作的？啊，当然我们必须信主啊，这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找主内的弟兄姊妹。你要跟神祷告，你具体一点比较好一点啊，因为神要了解你的心。你看亚伯拉罕说了，我没有孩子，你赐福我什么呢？你让我成为大国，我没有孩子，我这国怎么可以永远的进行下去呢？对不对？我就一个人，我很快就老迈了，我没有儿女，我有什么盼望呢？所以神，你赏赐给我什么呢？啊，然后呢，这个。啊，他还具体的说了一个具体的，他说我有个大马士革的人叫以谢，在我的家里，是不是就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后裔呢？耶和华就有话对他说，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就领他走到外边去，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啊，然后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来也要如此。这是神对他亚伯拉罕一个应许。那神也亚伯拉罕没有儿女，他跟神要一个儿子啊。神说，不仅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你看看，你往天上看啊，看看天上星星那么多，你的儿女将来比那还要多，你的后嗣。那么你看海边的沙那么多，你的后嗣还比那个要多。那今天我们后代人亚伯拉罕是没有看见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亚伯拉罕、以撒他们这些人是凭着信心领受的，他们到死都没有看见神给他们的应许，但是他们凭着信心，是因为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那我们今天看到了，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生了以撒，在他100岁的时候，他的儿子出生了，这宝贝啊，这老年得子，这是宝贝，对不对？这是，所以以撒被称为什么？弟兄姊妹，谁记得以撒被称为应许之子？这很重要啊！以撒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子。那么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12个支派，然后呢，以色列这12支派最后啊，耶稣基督从犹大支派出来，所以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神的儿女在这个天底下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的多，对不对？所以我们被称为真以色列人，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我看到神那个应许当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知道了做父亲的呼召。所以亚伯拉罕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以撒。亚伯拉罕是偏爱以撒的。是这时候亚伯拉罕犯了个错。亚伯拉罕在也不是亚伯拉罕的犯的错，是他们两口子同时犯了个错。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神这个应许，从75岁就应许他有一个后代，但是一直到100岁25年，那么亚伯拉罕才生了以撒。在生以撒这个期间，他们就用人的方法想完成上帝的使命。有的时候我们犯错，有时候可能也是有些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我们没有了解神的心意，对不对？亚伯拉罕这个谁这个撒拉就把他的使女叫夏甲的一个外族人就给了亚伯拉罕做妾，就说是不是我已经不能生了，我都年迈了，月经都断了，那么是不是要通过别的方法？反正只要咱们家生的姓咱们家的姓就行了啊，姓雅就行，对不对？干脆那就把夏甲给他了，他就怀孕，就生了一个孩子，叫什么？弟兄姊妹告诉我，叫以实玛利。那么当神这个知道了，好像圣经没有神没有责备他这件事情，没有责备夏甲，也没有责备以实玛利，而且以实玛利就在这个家里边成长。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以为这个就是神给他的应许之子，神已经给了他这个以实玛利，所以他一定会告诉以实玛利说，你是承受产业的，对不对？那这个亚伯拉罕那时候很富有了，这个家族你是承受产业的，虽然你是从庶出，可是你是我的儿子，对不对？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撒拉也承认这个现实了，撒拉也对以实玛利不错的， 伊什玛这个家里边是一个富二代啊，要什么有什么的。两个母亲都很爱他，还有父亲也很爱他。当这个应许之子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以实玛利那一年多大呀？13岁。但是13岁对一个青少年来说，我们叫什么时期？叫 teen 啊，叫 teenager， 对不对？这个时期是一个思想转变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一个儿女跟父亲会发生冲突的时期。你的孩子出现问题，大多都在13、14岁，对吧？啊，12岁之前你就发现这孩子非常的好玩啊，跟乖呀，叫干嘛干嘛。我儿子是我这手就拉着他呀，啊，拉到13岁，我突然有一天13岁我拉着他，他就不拉我的手了，因为他个子已经这么高了，啊，我送他到学校的时候，他会告诉我说你赶紧回去，不要见我的同学，啊，这个。对吧？为什么不见同学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国的家长属于第一代移民吧，我们的英文都是自己听得懂。那这个然后呢，你跟人家老师见到，你一讲英文，人家也听得不太懂，好像对学生就不太好，所以让你回去，最好不要见我的朋友，不要见我的老师，对不对？你会发现，突然间，当儿子的手啊跟你父亲手不再握在一起的时候，你才感觉到你心里缺失了什么，对不对？从那天开始。13岁，你跟你的孩子变成了两个成人了，他完全不按照你的意思去生活，尤其你的教导，如果你教导的错，或者你教导的怎么样，你的方法是没有用的了。你那时候才知道把儿女要交给神来祷告，因为你的方法是没有用了。我常常想，我们弟兄姊妹常常什么时候祷告呢？就我们的方法不奏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祷告。如果我们方法还有方法，我们就会用智慧，用人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说，当15节啊，15章讲到了这个啊，以实玛利啊，这个啊，讲到这个以撒的出生，然后第16章就讲到了以实玛利的问题了啊，以实玛利问题，因为以实玛利当他怀孕生子的时候，生了这个以实玛利的时候，这以实玛利上帝也给他一个应许，也不是说上帝没有管他，当夏甲怀孕，神也对他说。啊，告诉夏甲说，你如今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什么意思呢？以实玛利这个圣经也解释很清楚，就是神听见的意思，神听见了。那么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啊，以实玛利什么人呢？他为人必像野驴啊，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你看，你读这段经文，你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嘛？啊，像野驴攻打人，人也攻打他，所以你看到没有？是不是？所以圣经对这个以实玛利的说，但是神也祝福了以实玛利。后来当这个以撒出生以后，这个撒拉心就变了。撒拉一看，我的儿子在这里，那以实玛利在这里，那将来这是分产业的，你知道吗？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流行可以生第二胎了，对不对？第二胎你问问那父母跟大孩子说可不可以你生个弟弟的时候，大孩一般都不同意的啊。有一个就离家出走了，你知道吗？那个报纸登的说，那他生了，那我爹妈的钱不是我一个人花了吗？你知道吗？现在给孩子教育都是钱钱，这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啊！你的钱也不永远保证啊，哪天中介委一找你就没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你把用这个教导儿女，这是很麻烦的。所以那个时候夏甲就受苦了，撒拉就告诉以实玛，告诉亚伯拉罕要把他们从家里赶出。后来我们知道，13岁的时候，以实玛利离开了父亲。我想到这里我会难过啊，我就觉得一个13岁的孩离开父亲的会怎么样？一个那是人生中最大的一次伤害，最大的伤害。说一个孩子他的心一下远离了父亲，而且父亲那是掩面不看他，把他赶到旷野里去。所以为什么你知道这个他们的后代会那种仇恨，那种不能够得到释放和医治，就是这样子的。这跟祖先的 DNA 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都有亚当的 DNA 啊，对不对？这个 DNA 很有关系的，不能够饶恕，不能饶恕。你看那个，反而你回头你会看到以撒就是非常平和的一个人。以撒是性情最好的一个人。圣经记载着以撒的时候，从头到尾看到这个孩子是个好人， 从来没看到以撒发什么脾气，也没看到以撒跟爸爸耍什么态度，也没看到以撒怎么不听父亲的话。以撒就是父亲说什么就是什么，看着很懦弱，可是以撒是最蒙福的。以撒的一生没经过什么苦难，没经过什么苦难，非常的蒙福。反而他的儿子那个雅各却诡计多端啊，所以雅各后来被称为以色列。那我们今天说以色列人比较聪明啊，诡计多端呢、啊，就像他们的祖先啊，对不对？就像雅各。那我从这里学到一个教训，什么样呢？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是一个呼召啊，是神要他生这个孩子，让这个民族成为大国呀，是个呼召啊。所以这个呼召临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用神的话语来教导这个以撒啊，然后呢，神也试验他，以撒成为啊亚伯拉罕手中最宝贵的。亚伯拉罕看什么最宝贵呢？他看牛羊宝贵吗？他看骆驼宝贵吗？他看帐篷宝贵吗？他看土地禾场宝贵吗？他甚至看这些都不宝贵，因为年纪已经100岁，一个100岁人会想什么宝贵？儿女最宝贵，对不对？我们不到100岁，那我们今天60岁了，我们一回头一看，哇，年纪可以数算了哈，那就非常期待儿女们赶紧结婚啊，生个孙子抱抱，然后呢能够看到应许的下一代，甚至看下一代，那就更好了。我记得到多伦多不到啊，我大哥的孙女儿已经24了，大学毕业已经结婚了啊，然后参加我布道会来了，两口子这个来了，我一看我就很高兴啊，他叫我爷，对吧？我大哥的嘛，那叫我爷，叫四爷，我说老四，四爷。哎呀，我说你们俩什么时候生孩子？他说我们想再等2天。我说不能等，就快点，因为你们如果明年生了个孩子，那我就有人叫我四太爷，你知道吗？感觉不一样的。那我要活30年，那你们的孩子再生个孩子，那肯定的，孩子他如果明年生孩子，孩子30岁了，他们福建人的后代，你知道吗？这福建人后代好，福建人特别好，福建人愿意生孩子，不像东北人，你知道吗？而且福建人很年轻就生，他们根本不在乎读不读大学的。你看福建偷渡客来到美国最多嘛，对不对？来了有没有身份，有没有金钱，有没有工作，不在乎，先生孩子，生一大堆，对吧？然后那孩子再生孩子，人家60岁已经3代了，我们这60岁还2代呢，有的还正在生孩子呢，对吧？前天我一个朋友64了生一个孩子，你知道。所以这个特别，所以我说赶紧生赶紧生，这很重要。那我们做父母的到这个年龄，我们能看到下一代是蒙福的事情哦，你知道吗？能看到下下一代更蒙福，更蒙福。所以中国人说，如果你能够4代同堂在一起吃饭，哇，那就更蒙福。那能够四世同堂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如果你是太爷，你往那一坐，你看到儿孙满屋那么跑，哎呀，那你幸福死了，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哎，这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这么宝贵的儿女啊，我们该怎么去面对？我们当然圣经说让我们去教导了，一会儿会讲到教导这方面。但是我们知道神也会试验我们，在创世纪，那么亚伯拉罕，神在22章，神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对不对？神说你要把它献给我啊，献给我。那么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就有点忧愁啊，神试验他22章的时候，那么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把你的儿子以撒献给我作为燔祭。哇，这个对亚伯拉罕很大的挑战和试验，对不对？那我们会问神，你什么意思啊？你要就别给，你给了又要回去，对不对？你看亚伯拉罕没有，我觉得亚伯拉罕了不起的。我最近在研究亚伯拉罕，因为我最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呢，我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我的博士论文，我提出一个新的神学观念，就是我们海外的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尤其其他的大陆性的教会的建造，我提到了一个叫做移民神学。移民神学，你知道我们有改革宗神学，我们有亚美尼亚神学，我们有灵恩派的神学，那我们还有什么？台湾有水牛神学。本土神学台湾是本土神学，菲律宾是水牛神学。那么我们提出一个什么样神学观念？就是移民的神学观念。那我们这些移民，像亚伯拉罕，神从中国呼召出来，来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前面怎么样，我们很多人单身就来了，对不对？然后在美国这个移民的寄居的地方，我们结婚生子，养育儿女，然后我们建造教会。这个教会，你看亚伯拉罕走到一个地方，他就筑一个坛呢，对不对？亚伯拉罕走到哪里就筑一个坛。这个坛什么地方呢？ 谈什么地方？是敬拜神的地方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走到哪里就应该建造主的教会，我们把弟兄姊妹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把他们交给耶稣基督，让耶稣带领他们一生一世。所以然后因着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后代也未来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的时候，我们就一代一代的建造主的教会，走到哪里都建造教会。犹太人走到哪里都建造会堂，那么亚伯拉罕走到哪里都筑坛，那我们走到哪里建造教会，不管我们是在美国，是在澳大利亚，在欧洲，在菲律宾，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我们四处去建造主的教会。只要是移民来到这个教会，他就感到一个移民的客旅的家，这个家的观念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母堂那边啊，我们洛杉矶分堂开始，我们啊，我们有一些的服务给弟兄姊妹。新来的移民，比如办身份，那我们可以给你找最好的律师，不骗人的，价格是最低的，甚至免费啊，对不对？然后我们有英文班啊，然后我们有夫妻辅导班，然后我们有这个婚姻的协谈，让你们这个结婚之前能够正确的认识神在婚姻中的意义。然后呢，我们在啊组织叫啊考驾照班啊，去考驾照，然后又组织这个考入籍班，你怎么去入籍，对不对？你这个要辅导的。所以这一套的服务目的让你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的教会，在教会里成长。那他来到这儿，他就不去找黑社会，他也不会去找同乡会，他来到这儿就找到主的教会。一个移民就从地上的移民变为天国的移民，这是一个神学的观念，从亚伯拉罕开始到我们今天。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当他神要他献以撒的时候，他就答应了啊，他从来他没有啊没有犹豫，因为他知道是神给他的，神就会负责任。我相信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可以达到一个程度，亚伯拉罕可能了解神的心意是试验他，对不对？神怎么会把他夺走呢？神把最好的可以给我们的，父亲一定是把最好的给儿女的，他相信，所以他就带着以撒就走了啊，走了就去献祭啊。这段经文特别有意思啊，当他们走的时候，你看啊，亚伯拉罕说，以撒说的这个就跟他爸爸有个对话啊，以撒啊，亚伯拉罕清晨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王所指示的地方去，柴也劈好了。然后呢，这柴谁背着的？是以撒背着。以撒傻孩子，这背着柴跟着爹走就烧他，你知道吗？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这个孩子太老实了。要雅各会怎么样？撒腿早跑了，你知道，找都找不着。你愿意烧谁烧谁，我才不去呢。你看啊，这个以撒就很有意思。以撒然后还跟他爸爸对话也看着就非常单纯的一个孩子。然后呢，这个亚伯拉罕在献燔祭的时候，就把柴放在儿子身上，然后自己手里拿着火和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就对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和柴都有了，但燔祭上的羊羔在哪儿呢？”我读到这儿，我都会笑。哎呀，燔祭上羊羔就是你嘛，对不对？你是不知道的了。亚伯拉罕没跟他说，你看背着柴，拿着火，然后他是燔祭上羊羔，什么都准备好了，对吧？耶和华自有预备嘛。带他就走，他就跟着走。然后他爸爸就亚伯拉罕说。这个亚伯拉罕怎么说的？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里边有两层意思，你知道吗？第一层意思，你就是要献给神的；第二层意思，神会有准备，你不用担心。这里表现了亚伯拉罕对神全然的信靠，把你最好的献给他。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他们唱一首诗歌，我就哭了。这首诗歌是将你最好的献主，献你青春和力量，听过吗？将你最好的献给主。那你对亚伯拉罕说什么是最好的？100岁生的儿子是最好的，对不对？因为神给他的应许之子，但是他知道他要按照神的话语来带领孩子，神的意念高过他的意念，所以他背起这个柴带着以撒走的时候，亚伯拉罕心里是很痛苦的，但是他在一个挣扎的时候，神在这里边得胜了，他愿意把最好的交给神。然后呢，结果我们也知道了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当亚伯拉罕拿起刀来的时候要杀他儿子，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卡在那里。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了他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就在那里，那个地方叫做耶和华以勒。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直到今日人们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我在图书馆前面看一个雕塑，我刚来到美国，我就看到一个人拿刀要砍一个捆着的人。那我不了解这个雕塑的意义，那我就看到那个捆着的人，因为那个雕塑如许如生，那个雕塑那个年轻人跪在那里，一个老人带着胡子要砍他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年轻人没有反抗，没有愤怒，他两眼带着信任，而那个父亲两眼也是带着不是仇恨。我很奇怪，我就问这是谁，他说你没有读圣经吗？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在普林大学的图书馆。当我看到那里，我就感觉到啊，一个人教养孩子重要一点是我们自己对神的一个信赖，要把孩子教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教养孩子是神的呼召。那我们今天看到，当我们那父亲的呼召有了，我们如何来做榜样呢？我们说一个孩子生命的成长是以家人为榜样的，对不对？首先以你父母为榜样。你看那这女儿啊，什么样的母亲教导什么样的女儿，体型都像，妈妈胖女儿就胖，我告诉你真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有时候找媳妇儿先看看岳父母，这很经验之谈，我告诉你啊，很重要，他有发展的，你知道他有发展的。这个儿子呢就像父亲，这个父亲什么个性儿子就什么个性。这个父亲爱赌博，儿子一定赌，那赌二代，那叫赌二代啊。那父亲爱去教会，这儿女一定去教会。父亲做长老执事，儿子也可能就未来做长老执事，他学着做。你父亲如果你很成功，他一定就跟着很成功。所以这个父亲是不能够缺席的。今天首先我们要做一个不缺席的父亲，父亲的榜样就是给儿女做好的榜样，儿女在我们身上看到啊一个榜样的力量。那么怎么教孩子，不在于怎么说，乃在于怎么做。有一个人问牧师说，牧师，我的小孩子不听话，不爱学习，怎么办？牧师说，您影印过文件吗？那个问题的人说，是的，我影印过。牧师说，如果影印件上有了错字，你是改原稿呢，还是改咖啡件呢？然后大家就说，那一定是改原稿嘛。所以我们父亲就是原稿，就是那个儿子的咖啡。所以儿子看到我们的样子，就会学习怎么做儿子啊。所以英国的学者富勒说，你不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来提高孩子对学习的热爱，你只要去读书，很重要，对不对？你都不爱读书，你告诉孩子你好好念书，然后你也不去念书，你有时间打游戏看电视，然后看一些垃圾的电视剧，什么大长今长的50集，然后最近有一个叫什么了，什么攻略啊，什么喜攻略，烟喜攻略，这100集，好家伙，那你成天看这个，那你儿子看都是宫廷里的勾心斗角，然后你天天看这个，然后你开始也就话语中出来延禧攻略的话语了，你知道吗？那你儿女会怎么看你呢？你跟他讲你好好念书，他说你怎么不念书呢，对不对？你怎么看，我也看延禧攻略，但是看不懂了啊，他是看不懂的。所以总而言之说，你的榜样很重要。那你怎么做榜样呢？我们有时候我们做父亲呢，我们会认为养育儿女是母亲的责任。我们中国，尤其中国的父亲，我们一般的，我们忙于外边的工作啊，我们养家糊口，我们觉得养育儿女就是母亲的责任，我们不需要管太多。家长会是母亲去，孩子打架了出了问题是母亲到这个学校去解决，然后啊，这个学小提琴是母亲带着去。我们总而言之，我们父亲就是挣钱下班 OK 就可以了，其实不行啊，不行的。所以我们应该做不缺席的父亲，明白？哈利路亚，对你旁边的弟兄说，你要做不缺席的父亲。 你看，我发现姐妹们对他们说特认真，你不能够缺席，你要必须花时间跟孩子独处。这个独处不仅是 family 的 time 家庭的时间，还有父亲跟儿子的时间，尤其是儿子。你看这个离婚的家庭，儿子出现问题最多，最问题大，因为他没有父亲，他将来也不会做父亲，不知道怎么父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答应了孩子的事情，我们就做得到。我们说答应说儿子，我要带你去钓鱼，那你就去做得到，你就得去做钓。你说我带你去骑自行车，我带你去打乒乓，我带你去打篮球。我们家的儿子这些都是我教他的，钓鱼、打乒乓、打篮球。然后呢，这个我都是我教他的。我现在还有好多照片是我教他骑自行车的照片啊，在我们那公园里学自行车。所以从小就是教他啊，教他。所以后来我们俩钓鱼的观点越来越不同。我钓到大鱼就很高兴，他看到你放了吧，那么大活那么大不容易，你赶紧放了。所以你看这个美国长大的孩子完全不一样。我钓了一个这么大鲈鱼，那天我那个鲈鱼把我杆都弄断了，我好用给他抱住，差点没滚到河里去。然后他俩人就看他也不帮，我说快点帮忙，他也不帮。然后等我抱住他说你赶紧放了，长那么大多不容易。我说我钓他钓好几个小时容易吗？所以这个观念是很不同啊，很不同。所以呢，我们要第一个，我们要做不缺席的父亲，就陪孩子。其实能够陪孩子很重要。我的儿子也是小时候跟我学，这个你看，我最近跟他又开始提升了。我小时候陪他打 game， 打 game 的时候你不要赢太多啊，赢太多他不跟你玩了啊。但你不能老让他赢，老让他赢他感觉很遗憾。你就每次他都很，哎呀，我又赢了，就很骄傲的样子。你怎么，反正你赢两盘输一盘，输两盘赢一盘，你总而言之你不能全输，你要全输就别玩了这个啊。然后呢，我最近我们俩开始学习下象棋，我们俩到底下国际象棋，不是中国象棋哦。那我第一盘就把他赢了，我从来没下过国际象棋。他告诉我怎么下，他告诉我这些规则。当我学了，我发现跟中国象棋很像啊。然后我就第一盘就把他赢了。哎，我说我怎么可以把你赢了呢？他说咱们再来啊。那当然我们就输他了啊，因为他会跟电脑下象棋的。所以你要学习了解你儿子的兴趣爱好。啊，念书不用我们管，他们很会念啊。他这一考试都考得非常好，就不用管。但是我们生活中要陪的。第二个，我们要做负责任的父亲。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是对雅各的责任是把他带到上帝的国度，所以亚伯拉罕后来娶媳妇儿，给雅各给以撒娶媳妇儿，都要回到老家去娶，对不对？他为了延续这个民族的纯正，他从老家去娶，所以以色列人是不嫁给外人的啊，他们也不娶外人的啊。以色列这个民族很有意思，他们如果跟一个外族人结婚，他们会举行葬礼的，说这个人死了，不是以色列人了，所以他们这个很特别。那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呢，我们也得啊，我们选对象，尽量就在教会里边选。你看我们刚才看到这么多孩子，这里边将来不知道出多少对儿，你知道吗？哈，这是好事儿，好事儿，对吧？青梅竹马，一个教会长大，一个主日学老师，一讲你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人生活轻松很多，真的轻松很多。你知道那个牧师叫陈恩范，那个牧师叫这个 Francis Chen， 你知道吧？他那个女婿，他现在50岁就做了外公了，50岁做外公的举手，我们有没有50岁做外公的？就举手，一个都没有嘛。人家这个很聪明，他说他那个女婿，他11岁他就相中了，啊，不是他女儿相中，是他先相中的。牧师可以以权谋私，你知道吗？这个牧师在你做小组长、团体主席，你做儿童主学老师都可以呀。你看到这是个好苗子，你就祷告就成为你的女婿了，你知道吗？他就祷告，11岁开始他就为着孩子祷告，他就这个孩子未来会是他的女婿。而且会成为他们教会的接班人，末二代嘛，对不对？所以他就祷告，结果这孩子就特别的好，他就专门的培养他。后来这儿子就培养成为女婿，就结婚了，后来就做了他们教会的牧师。他现在全世界跑教会，6000多人教会，就是女婿他们年轻人在做。他很感恩的，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觉得很好啊。 你看周深柱牧师的儿子不也是林良堂接班了吗？对不对？那张茂松的儿子不也在行殿天台北行新殿行道会做了主任牧师了吗？你说张牧师他的儿子小时候叛逆的要死，长得又壮又胖，在美国留学，然后呢跟爸爸没有一句会不吵的，吵架。我记得有一次张牧师不是我讲啊，是他讲到自己讲的。他说有一次他回到洛杉矶，儿子回来了，他说儿子，你要好好的啊，带你的奶奶啊，奶奶在这里常去看看他。他儿子说，为什么我去看他，你不去看他？又不是我妈，那是你妈。他说把我气的，我拿一碗牛肉面一下就扔过去了。他说，然后师母就过来打他，说你这怎么可以这样对儿子，牛肉面就扔到脸上去。他说你看有这样说话的吗？后来他回去一想，是啊，那这儿子说的对啊，那是你妈，那不是我妈，那是我奶，你知道吗？那是你妈，你都不去孝顺，你都不去看，然后你老让我去看，你工作忙成那个样子啊，就这么一个叛逆孩现在做主任牧师了，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中国人不要把孩子从小看大，我们中国人有个文化，三岁看到老，对不对？哪有这种说法，孩子在变的，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的，女大都十八变的，小女孩就变了，不一样了，成熟了。所以我们做父亲的，我们不能惹儿女的气啊，我们要承担一个做父亲的非凡的力量啊，然后我们要看到孩子的成长，有一个成长就肯定他的成长。所以我们做父亲的是帮助孩子，不是伤害孩子，我们是服侍孩子，不是掌控孩子，我们是鼓励孩子，不是贬低孩子，我们是给予孩子，不是从孩子身上索取。那我们中国人容易贬低孩子，你知道我从小到大我的爸爸从来没说过我好啊，都是我妈妈夸奖我，所以我爸就说我妈惯我娇惯我不好不对的啊，别人一夸奖我，我爹就会说他差远了，那不行，那孩子不行。你看这个我心里就很不舒服嘛，对不对？怎么就不行呢？后来我就去广场了，我看你行不行，我就为了向我父亲证明我行不行，我就去广场的，你知道吗？他就说我老说挺好挺好，我就不去了，你知道吗？人有叛逆嘛，这个叛逆很重要。当我去了广场，我被通缉了，我的电视里边出现我的通缉令的时候，我的父亲跟我妈说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对了吧，你看闯祸了吧，闯这么大的祸，哎，他又说对了。所以这个我跟你讲哈，这个今天我们做父亲的不要从我们那个父一代学，我们从圣经学怎么做父亲啊，不要从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文化里很多的不好的东西啊，所以见着孩子一定要鼓励，你不要说别人的孩子你鼓励，你自己孩子也要鼓励，我们都会鼓励别人的孩子，看这孩子好啊，这胖小子真好，将来有出息。那什么叫儿子你真好，将来有出息，这种话中国父亲不出口的，对不对？怕他骄傲，其实不是的，我们要正确的来教导孩子，做他的榜样，做孩子的榜样。所以我们要不缺席啊，我们要陪伴他们，陪伴他们，我们要这个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啊，教导他们。然后呢，我们要做以身作则，做榜样。我们做榜样有几条，我现在让弟兄姊妹一起来思考，我们有没有尊重我们的父亲，有没有尊重我们的父母很重要。我们的言语中，哪管父母在国内，我们在言语中，我们过年过节，我们常常会念到父母对我们的好处，给我们的帮助，告诉孩子们怎么样去爱我们的父母。我们只要我们尊重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也会尊重我们。如果我们不尊重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也不会尊重我们。啊，那天我听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一个老年人，那么他老了，他的儿子是个丁克啊，结婚了不想生孩子，然后找了一个这个在美国结婚的嘛，那个找了一个好像外国的，不是外国的，美国的太太，那两个人呢就没法跟这个中国的父亲在一起相处。哎，你们看过一部电影的李安的叫做推手，看过没有？谁看过推手举手啊，我们就几个不多哈。那个电影是李安第一部电影，还没出名的，那时候李安还没出名，拍电影是个小电影，才花$100,000拍的，给我们大家看的，也是郎雄演的啊，郎雄演的男主角叫推手。这个推手这个人会武功，这个老头武功很好，因为他是太极的传人，推手嘛，就推嘛啊，就推，练过没有？就推，他这个推里边是有力量的，以柔克刚，你知道吗？结果呢，他来到美国住在儿子家，儿子是个工程师，娶了个美国太太，美国太太是个作家。 然后这个看到这个老父亲早上起来咳咳咳四处吐吐痰，然后呢吃饭呢，这个人家吃面包，他弄一大碗红烧肉嘎啦嘎啦吃，然后这个反正文化差距不太大。后来这儿媳妇说不行了不行了，千万把他送走吧，把他送老人院去，不能在这儿，咱们这婚姻就完了。所以他就把老人送到老人院去了，就后来老人就在老人院里失踪了。失踪了，儿子着急了，找不到了，就四处找啊找啊，然后又登报啊，然后又去找警察局啊，找也找不到。后来有天发现爹上电视了，对吧？他爹那是真实的故事啊。他爹怎么上电视？他爹就在老人院待不下去啊，身体那么好，人是武术冠军，怎么上老人院呢？然后又孤独，就跑去找个餐馆打工。在餐馆里边，那个餐馆是一个中国来的啊，这个先来的移民，就是对餐馆的这个非常的苛刻，对这些打工，对老人就出口就不逊，就骂他，然后说他洗菜不干净，什么刷碗不干净，你什么都不能干，你就不要来大陆像共产党似的吃大锅饭，这是美国，这不可以吃大锅饭的，就骂他，骂的这个老人就急了，后来就他要 fire 这个老人，这老人就不走，就把住那个洗碗的柜子不走。然后这个老板就找了一帮他们的年轻的员工，说把他扔出去，这人来就推他啊，推怎么都不动，就这样不动，那武功才高呢。然后他这么一动，就是哗全倒了啊，全倒了。这没办法，就把警察找来了，这报警了，这警察来了也拉不动啊。警察这美国的警察多壮的，怎么拉都拉不动。然后他这么一转身就很柔软的就全扫倒了。哇，这了不得了，这电视就开始报道他这个，他就在这儿就这个动作，然后他这么一下子都倒了，那动作电视里出来，儿子一看我爹呀，就赶紧就跑到那儿救他爹去了。然后就到那个公安局，不是公安 sorry， 到警察局监狱，就去接爹去了。接爹去了，父子有段谈话，那我看了我是流泪了。那个谈话，这是中国的父子啊，父子。然后父亲就说，儿子，我不怪你啊，不怪你，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讲一句话，我对不起你妈啊，对不起你妈，为什么呢？因为文革的时候，这个红卫兵冲到他家来打，就是毒打他们一家人。他说我那个时候，因为他有武功嘛，对不对？他我只能保护一个人，是保护你还是保护你的母亲？最后他选择了儿子，他把儿子紧紧地抱在底下，那红卫兵怎么打都没打到他的儿子，他的妻子被打死了，他也被打得遍体鳞伤。他说我儿子，所以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为了保护你。儿子那天才知道，父亲在中国那个年代的父亲何等的不容易，何等的不容易。不是说我们今天的父亲这么容易我们是工程师啊，我们这个有足够的金钱来供应家里，我们有时间陪孩子去玩，去郊游，去这个海边去 camping，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金钱。那时候父亲没有，他就那么一个坚强的胸怀，只能保护一个人的时候，他选择了他的儿子。他说我对不起你的母亲。后来那天电影的结束就是儿子把父亲接回家来了父亲照样的吐痰，照样的吃大晚饭然后儿媳妇在写作的时候就开始写父亲的故事。这位中国的父亲，他的故事，那一代人是什么样的一代人？所以那个电影结束，他当时我记得李安那时候在纽约，我也在纽约，我在那个普林斯顿，他请我们这几个找了几个文化人，大概就是三四十个朋友在一个地下室放他这个片子，让我们给他提评价。我就看过一遍，对我印象极其深刻，我才知道我说这个人，这个导演未来会出名，对不对？未来会成功，因为他很会，他的电影是很会讲故事的电影。他讲了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虽然是悲剧，但是里边看到了这个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尊重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儿女就会尊重我们。那么你是否也尊重世上的法律或者规则我们在家里讲的话，如果我们在家里说我们讲怎么偷税漏税，那麻烦了，儿子听着了以后也是会偷税漏税的怎么钻政府的空子，怎么那警察不好，对不对？我们在家里孩子不要讲这个。那你是否顺服你的老板在工作岗位？你回来是不是在家孩子面前议论过你的老板，你批评他说一些不该说的话，甚至如果我们批评的不是真的，或者我们出了三字经就更完了。那你是否在教会顺服你的牧师和同工？这也很重要回家一谈教会就是负面的， 一谈教会都是谁谁谁不对，谁谁谁不好，我们都是负面，对不对？然后孩子们听着呢，就学习了负面，所以不再去教会，说哎呀，从小就听爸爸妈妈讲教会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那为什么还要去教会？所以当我们在做父母的时候，我们如何对孩子啊，我们也如何在世界上顺服圣经的教导，顺服神给我们的啊这个领袖权威啊，我们顺服，我们不仅顺服我们的父母，我们也顺服上帝给我们世界的秩序，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一个属灵功课的操练。最后一点啊，最后一点讲到父亲的责任啊，父亲的责任，我们的责任非常非常的大，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孩子啊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弗所书说，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然后呢要照着主的教训与警戒养他们，养育他们。那这个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个主的教训和警戒是一个现代进行时，是表示说我们这个对这个教训神的话语的警戒是不断的，不仅对孩子们，也是对我们自己的。所以申命记也说，今天我吩咐你这些话是要你记在心上，你也要反复的教导你的儿女，无论在家还是走路，躺下还是起来，都要教导他们。那么这个申命记就是神的命令，要教孩子们遵守。那我们告诉孩子们，你要做好人，你要爱主，那你就去教会，你也要去教会，对不对？那你礼拜天你去玩去了，不去教会，然后你要告诉孩子去教会，去教会啊！我们就有这样的父母嘛。那教会有一天，我记得就在我们这里啊，有一对夫妻把孩子往那一放，开车就走了。我就在那门口，我就叫他，哎，你干嘛去？他说我们去 Costco， 那边 Costco 去 shopping 去。我说那你做完礼拜跟孩子一起去嘛？他说我这时间有限呐。这个我说那为什么把孩子扔在这里？他说让孩子学好啊。我说那你不想学好吗？我说话也比较直接，我说难道你不想学好吗？对不对？他一愣，哪有牧师这么讲话的？我这个牧师说话有时候比较直啊，这个东北牧师比较直。我说你要想学好，你要想孩子学好，你要学好。你如果在这做礼拜教理服侍，儿女在那边就会很安全。你把孩子扔这儿，你一走，当然我们这儿变成免费的幼儿园了，对不对？那我们当然我们愿意用神的话来教导，可是你做父亲的责任就失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啊做父母的，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的教导他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养育他们。所以养育啊是一个稳定的持久不断的关系。圣经在这个养育这两个词儿只用了两次，一次是在形容我们保养顾惜我们自己的身体啊，也是以弗所书，另外一部分就讲到这个里边，那就是对儿女的教育。这意思包括着抚养、哺育、栽培、保护。那这是一个刚柔并济的词。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牺牲所有，装备教会，训练教会，给教会做了美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跟随主耶稣的脚踪行啊，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因为耶稣啊，他做得非常的好。那同样我们做父亲的使命一样，我们要负起孩子的养育的责任，刚柔并济啊，不仅养还要育啊，不单是供应他们生物的需要，也要训练教导保护爱惜，这也是这个词的责任。那所以我们错误的做法就是，今天我们把养育的责任交给了学校啊，我们轻易的放下了我们做父亲的养育儿女的责任，觉得孩子上了学校就 OK 了，反正教育学校，过去在家里边十一岁之前我们必须有家长在家里看着他们，对不对？十一岁以后我们终于自由了，教育学校了，不能够自由的，不能够完全的教育学校的。今天的学校很多错误的教导，对不对？关于同性恋的，关于这个性教育啊，关于很多的这个方法，教个公立的学校是不对的啊。所以现在说，当然公立的学校也很无奈，说这个今天学校里教导，孩子在家里边得不到教导。那教会也是很无奈，教会说孩子来到我们这儿，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有 youth pastor， 然后我们有主日学老师，念完圣经了回去了，一个礼拜啊七天就有这么两个小时在教会，其他的时间都在家里或者公立学校。那我们看到孩子们有的离开教会或者远离了不信主了，我们也很焦急，可是我们的责任 在哪里呢？很大的。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家长的责任。连学校的82%的老师都认为今天的孩子的问题大概多数都是家长的问题啊，他们到学校不遵守学校纪律，更谈不上遵守规定。那么美国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呢？美国的学校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他管教不严，但是犯了错惩罚很严，很多的孩子在学校被开除，你们知道吗？啊，当你出了错，而且没有第二次机会，申诉机会都没有，啊，非常严厉。但是在这个学校，他又是管辖的很松，啊，当你出现错误，啊，出现错误，他却不饶恕，啊，我们知道教会就不一样了，那我们父亲也不一样了，家长不一样了。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第15章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个父亲对不对？那个父亲就是儿女，这个儿子、二儿子、小儿子把家里的财富都浪费光了，回来了，他的父亲却啊接纳他，不仅接纳他，还用爱来爱他啊，给他做儿女的地位，做儿女的地位。所以，第一，我们不能把教育的责任、养育的责任给学校。第二，我们也不能把养育的责任完全的交给母亲。我们因为父亲只管大事，其余的事问妈妈，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惯，对不对？孩子一问自己说：“问妈去，问妈要钱，找妈要去。反正我都没钱，我哪能给你钱？你知道吗？”然后还有时候你多要点给我一点，那更麻烦了。你知道这个，所以这个父亲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够全部的交给他们。我们交给母亲的原因，就第一个，我们不想惹事儿，不想发生冲突，你知道吗？现在孩子大了，他有时候会制造父母的冲突哦，你要记住啊。所以我们很多男人就是啊，为了省心啊，为了不管这些闲事，那就把他交给母亲啊，交给母亲，母亲要怎么教导就怎么教导了。今天我们发现很多这样是错误的。你像我就是，我的儿子一般的教导我都会交给他妈妈，因为我觉得我怎么做都不见得好，这个位置非常难做，对不对？你这个当你了解这个时候，你交给他妈妈，我就省心嘛，我就省着。但孩子一大了，突然发现啊，母亲的话不一定管用，所以妈妈会常常说，你跟你爸爸说，那常常给我打电话，他在神学院时常常打电话说儿子有些问题疑惑，你给他打个电话，哪个问题告诉我啊。我一打电话有时一聊，可能他跟妈妈也没说全，他不一定跟他都说，他会跟我说，因为他跟我说我不会责备他啊，不会责备他，他会告诉我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要啊，父母一起来影响孩子，领养孩子啊。第三点，我觉得做母亲的有责任，做母亲的一定要在家里边顺服你的丈夫啊。这个不仅说我们要负起养育儿女的责任，而且也要对丈夫有一份尊重。我们很多的弟兄啊，尤其我们大陆的东北的弟兄啊，就很受憋的。我们东北姐妹比较厉害啊，直率啊，然后个儿也高，身强力壮，你知道吗？这个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父亲在家里边就是工资全交，剩饭全吃，家务全做，当然也不一定都这样啊，不全是这样，但是很多是如此。大陆来的父亲责任其实蛮大的啊。然后呢，我们在一个移民的社会来到美国，大量的压力在父亲的身上，找不到好的工作，不能够供应家庭，这父亲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也不是合格的丈夫。就很多为什么家庭出现问题，换人了，你知道吗？我们20多年前来到美国，那个时候离婚率非常高，而且换人换得最快。很多的姐妹去找老外，找美国人，觉得他们更成功，因为他们生在这个土地上嘛。所以很多的弟兄遇到家庭婚姻矛盾，不知道如何去处理，然后自暴自弃。一直到我们信了耶稣了基督了，我们才知道我们原来神在我们生命中是有托付的，所以我们可以建立家庭的。所以这个父亲的责任非常重要。那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若母亲在家里做决定是主要的权威，对孩子听着影响最坏。如果你的母亲是家里主要的权威，尤其对男孩会有不良的影响。第一，他们会降低他们对父亲的形象的尊重，他们影响到他们男性的气质，知道吗？然后呢，他们会对未来的婚姻恐惧。为什么很多的男孩到一年龄不结婚？因为母亲太厉害了，知道吗？他干嘛我要找那么厉害人管我呢？对不对？所以他就不愿意结婚。有时候你儿子不愿意结婚，不怪别人，怨你自己啊，你知道吗？你要把他培养成男孩，男儿，怎么说？男儿当什么？男儿当自强嘛，哈。要让他有自尊， 男孩子的自尊，让你的丈夫有自尊。他在家里边，母亲一说什么，一说起丈夫，那就是好，就是好。儿女对这种家他是有安全感的。我们家我妈妈从小，我爸妈七个孩子，从小就告不可以惹父亲生气，千万不能惹你爸爸生气，把你爸爸气死了。我妈妈教导很简单，你们都得饿死。我们家都有他一个人上班，你看这个现在也饿不死了。我们你看过去都是男人上山打猎，女人在家里煮肉嘛。现在男人也煮肉啊，女的也得打猎啊，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这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教导，所以我从小我不敢惹父亲的气。我们父亲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我们都得执行，对吧？因为把他气病了，他死了，我们都得饿死。我爹教导我们说，你们得听你妈的哦。如果你妈要是被你们气死了，我告诉你啊，你们都没饭吃。我不会做饭，那我爹不会做饭。所以我们就这种，你看这传统的古朴的教导是个互相尊重的啊。你看我的父亲就告诉你，必须听你妈妈的话，我不在家你们听妈的。那我的母亲就你必须听你父亲的话。那我的父亲是非常的从小不犯任何错误的一个人啊，不犯任何错误，不抽烟啊，当然他喝酒啊，不抽烟啊，然后没有任何的不良的这个习惯，非常的认真的，早上到点就起来，晚上就很晚才睡觉啊。当然他工作也忙，当然他对家里事情很关心。所以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会未雨绸缪的父亲，所以我们小时候都没有饿死，就跟父亲的这种智慧有关系啊。他就只要有一点钱他就买粮食啊，只要有钱买粮，所以我们家永远吃旧粮食，吃不到新粮，要一年年的存放，因为他接受过挨饿的教训，他知道这个多重要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父亲呢，做父亲的小的时候，这几点弟兄姊妹要注意啊，我讲了三点啊，这三点：父亲的呼召、父亲的榜样和父亲的责任。所以父亲节的时候，盼望弟兄姊妹，尤其我们教会的弟兄，我每次来母堂我都很感恩，我们的弟兄都很棒啊，而且我们的弟兄，我了解我们的同工，不管对儿女、对妻子、对家庭的责任，我觉得都是我看到最好的。而且我们的孩子主爱里边的成长，每次一来听到说这个孩子去哈佛了，这个孩子去 MIT 了，这个孩子去什么啊，这个 UA 了，这个都是好学校，什么这还有我们那个 Cornell 对吧？我这次到那个多伦多，我一个弟兄接待我，你知道这个弟兄跟我说，当然我们也是在开玩笑了，他两个孩子进了耶鲁，在加拿大就这一家，加拿大历史上就这一家，两个孩子进耶鲁的，隔一年，头一年女儿进耶鲁，第二年儿子进耶鲁，哇，这个还是个华人家庭，是个基督徒，啊，他们在城北教会聚会，他开车带我，他就说，哎呀，弟兄姊妹常常跟他开玩笑，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很多名校是花钱买来的嘛，对不对？我们中国很多商人来买名校嘛，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商人，我不说的名字，很出名的，他给哈佛捐了1500万，给耶鲁捐了1500万，所以这个一个他的一个孩子就进了耶鲁1500万。那我们看到斯坦福那个山东那个企业家是花了600万买了一个斯坦福的，他的女儿，对吧？你们看到这新闻了吗？然后大家说，哎呀，你这两个孩子从小就给你省钱，这省了1000多万呢，开玩笑的。他说，哎呀，感恩了，感谢主了，我们在孩子身上花的投资和精力是最多的。两人也是国内的企业家，孩子一长大了，5、6岁就带到美国来了，带到美国来就让他们接受西方的教育，然后这个父亲就陪着孩子，他当然也不工作了，就陪着孩子，母亲也陪着孩子。父母个儿都没我高，那两个孩子，女的长1.75米，男的长1.85米，大高个儿，哇，都是去耶鲁。那我到他家，你看那孩子特别的礼貌，这那个女儿经常给我打电话，遇到圣经问题了就打电话给我。然后呢，这个在耶鲁大学带学生团契，啊，这个米歇尔，我一打电话我就知道这孩子，我就说，哎呀，怎么样？他说，啊，牧师啊，这个年轻人很多挑战，他会跟我分享他的挑战。啊，在大学里做学生事工的挑战，学习那么忙还做学生主席，爸爸支持，啊，支持。现在已经毕业了，到了叫什么？那个叫高盛什么华尔街的高盛集团，啊，好的很，啊，儿子也是特别的礼貌。我们这两天看篮球嘛，到你知道，儿子还给我们讲解篮球，儿子是击剑运动员，啊，非常棒。 啊，结果我就给他们多伦多祷告，多伦多就赢了，因为你不祷告不行。你知道那天大家说牧师支持谁？就我一个加州的，他们都多伦多的。那我说我当然支持李书豪啊，我们主内弟兄嘛，对不对？那李书豪拿了一个叫冠军戒指，阿门，感谢主。所以林书豪2个礼拜前到了多伦多城北郊外，在打球的间隙阶段，因为林书豪是不可以在外边公开的有什么这个大型活动的，但是他以为团契嘛，说我们城北教会有个团契，想请你来跟大家见一面，他就来了。没想到3000人啊，来了3000青少年来听林书豪分享神在他生命中的带领。所以弟兄姊妹，教育好我们的儿女。你是移民嘛？你来到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在你面前展开，你就是你们家族的亚伯拉罕，对不对？我们第一代的移民。然后呢，你生了以撒，以撒会生雅各，雅各会生约瑟，一代代的会下去。但你能不能把这一代代的确定他在上帝的祝福之中呢？重要的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就是到老也不偏离神的话语。所以好好的服侍主，给儿女做榜样，让儿女也在教会里服侍，传福音，爱别人，帮助穷人，给他们一些正确的观念，千万不要把中国那些不好的观念带给他们，啊，尤其那些权术的观念，啊，这些不好的，这些孩子们将来会学坏的，一定要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用圣灵来光照他们，用神的教导来引导他们，也用我们做父母的榜样带领他们。好，来，我们唱首诗歌，我们请思琴来多多跟我们谈阿爸父，这首诗歌我们大家都很熟了，阿爸父。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再惧怕，我们有一位阿爸父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儿女怕，就是因为他的父亲站不住，他才怕，对不对？如果我的儿女是，我知道有个父亲，对不对？那个父亲是非常刚强的，非常有智慧的，非常能帮助我们的，我们就不怕了，他就有安全感啊。那今天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一位阿爸父在天上做我们的榜样，也让我们来效法我们阿爸父的爱。效法他的榜样来教导我们的儿女，跟随着主耶稣基督建造主的教会，建造自己的生命，到老都不偏离神的话。哈利路亚，我们起立吧，我们来一起唱阿爸父。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差遣到我们面前，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主啊，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最美的救恩，也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做父亲的责任，让我们按照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按照你给我们的榜样来教导儿女， 让我们的儿女在主的爱里边成长，到老都不偏离你的话。主耶稣，来祝福每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在建造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尤其要建造我们属灵的家庭，建造我们神的后裔，让我们世世代代蒙耶和华的同在。赞美耶稣，也祝福每个弟兄姊妹，身体软弱的求你来刚强，心里有忧愁有重担的来到你面前，你必使我们得以安息。主，我们也求你来祝福每对夫妻，让他们能够彼此相爱，做孩子们的榜样。主啊，让每个父亲都兴起来为这个家庭来守望，来祷告，来按照神的话语教导带领这个家庭。主啊，谢谢你也给我们做母亲的姐妹们有智慧，帮助我们的丈夫一同来建造基督的家庭，基督化的家庭，让我们儿女在家里边健康的成长，无论走到哪里，主啊，他们都不惧怕，因为根基已经打下，你必与他们同在。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有机会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你可以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没信耶稣的？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你举起手，我可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利路亚。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说我现在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不能，神啊，在你都能，我不会，主啊，你教导我。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举手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把我们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还有视频前面的朋友都交给主，让我们认识主啊，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跟随你的都蒙福，不仅我们蒙福，我们世世代代都蒙福。祝福你的教会在这末世像明光照耀，祝福每个弟兄姊妹在基督里边成长。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好，握握手，父亲节快乐，跟旁边弟兄握握手，恭喜一下每一个父亲，父亲节快乐。